叶神啊，我们继续来谈。那我们先谈一下，就是耶利米书第十章啊第二节里面讲到一句话哈，啊，我们讲义上有写哈，我们看讲义就行了。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会持是惊惶。那这里讲到这个天象啊，惊惶啊，就是看到天上的星星啊，啊，各方面有什么啊变化。那这个天上的星球的变化，有很多是自然的规律，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些规律，那就会变成很大的迷失啊。啊，譬如说，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华人啊，讲到那个彗星啊，又称为叫扫把星，听过没有？因为它的尾端像扫把一样，所以就认为是扫把星来了啊，这个国家可能会改朝换代啊。譬如说啊，我们知道的哈雷彗星，有没有听过？事实上，哈雷彗星是不是哈雷发明的，也不是他发现的，早就有了，只是后来啊，在西方哈雷特别把它提出来，所以称它为哈雷彗星。最早的哈雷彗星被发现是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就有了？商朝就有记载，甲骨文就有记载。那你要讲叫什么星？那是人的称呼啊。啊，能看它那么多年，它会绕来一次，一次好像70几年哈。那你一辈子能看到几次？啊，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哈雷彗星？有没有？有，老的、年轻的没有。我有看过，民国70几年的时候来了。我就特别去看啊，因为找那个天文台的那个星图啊，拿来一对照就会找得到。那时候神学院还没有毕业，到屏东去那个猫皮岛那边去看哈雷彗星，哦，就在这里这样。很多信徒说：“哎，只有这样啊，传道啊，只有这样啊。”对啊，要怎样？它不是像扫把，那个流星才是像扫把，秀过来。哈雷彗星本身就看起来像一个棉花棒一样。白白的这样而已，就在那个星座，那个我们的黄道的星座。那时候林荣来长老，因为他很有兴趣来去看，在这边那天文图一对照就可以。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那到时候他就走了。那看到了又怎样？有什么好害怕？那也都说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我说改朝换代是因为你人谋不张。如果大家好好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要改朝换代就很难，对不对？而且也有神的美意，这个东京不是用这个星座来了，就这样啊。这些是代表啊神的运行，神的奇妙的作为，要歌颂神，而不是看到这个就害怕。所以很多啊，他们古时候有这个占星术啊，就用天上的变化来占卜啊。人的事情，那是在这中间啊，有时候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里的讲义里面，以赛亚书47章13节，很多人用天上的变化来占卜，这个是巴比伦他们的方式，我们中国人也有。那么再过来我们讲到很多天上的变化，我们要了解你要怎么样去明白它。事实上你如果现在用现在的科技来看，就很多都不是问题了啊，因为不懂的时候啊就以为是问题。好，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哦，以前科技不是很出名很出这个时候啊，那个天主教啊科普勒啊，他就认为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太阳绕地球转，对不对？啊？ 不知道啊？对还是错？错啊！你们怎么知道错？啊？那谁告诉你的？啊，从人看哈、哦，没有错啊。地球是绕站在这边啊，地球没有动啊，太阳绕我们转啊。从人看是这样啊。啊，事实上，整个你从远边看回来的时候，从远处观看就知道了，不是这个问题。地球太小了，是绕太阳转。但是如果以人为本的时候，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对不对？那实际上你把人拿掉以后，谁是宇宙的中心？神，创造了宇宙的神，他才是宇宙的中心。啊，所有的万象只是他的一个运行表象。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去明白。那么在这里讲到说，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那这里讲到四季，啊，春夏秋冬。那你认为春夏秋冬是本来就有春夏秋冬的吗？是不是？本来就是哈，因为你生下来就这样嘛。不是。如果按照这个地球的历史还有整个变化来看，圣经的角度，出荒召之前啊，地球是没有四季，是四季如春，所以叫伊甸园的世界。出了荒召之后啊，才有四季。啊，才有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啊运转。为什么？因为地轴变化了。什么叫地轴？就是地球在自转的那个轴心，以前是直的，啊，外面还有一个水层包着，啊，所以它就非常的恒温。那后来这个天上的水下来变成大洪水，把地轴偏了，啊，五大洲分裂了，本来是一个洲嘛，就在赤道这样一个洲，是吧？南北都有水啊，啊，就然后来裂开了，裂开了，重心的问题就偏了啊，所以偏了北极星。现在看的北极星，就是现在的构成星嘛，就这样。所以这个地轴变化才有四季啊。你不知道这个变化，你认为要、哦、生下来就这样，那是因为你生下来，人家早就做好，你才人生在几岁了啊？所以这个时空观念啊，不懂。那我们看圣经也好，看所有的道理，你要进到神那边看回来，就会懂。你不要从人这边看过去，你的人生在宇宙里面多短啊，跟一只蚂蚁差不多啊，很快啊。你从蚂蚁看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只蚂蚁一样啊，谁最大？那个蚂蚁王最大哦。那你如果跑到神那边看回来，像保罗跑到乐园再看回来啊，人生观就。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道理啊，因为都是以人为本，所以你在网络上以人为本，什么都是以人为本，结果都是错。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是没有用。然后再过来讲啊，这里讲到这个用星座来算这些个人的什么命运等等这些。你看我们现在一般有黄道十二宫的星座算。那黄道十二宫就是地球太阳在转啊，地球绕太阳一年，这个轨道叫做黄道。啊，黄道十二宫那是巴比伦埃及的十二宫算法。那中国人呢把十二宫看成二十八个星座。啊，譬如说讲一个最简单的啊，那个黄道十二宫有个天蝎座。那天蝎座从中国来看它有三个星座。前面那个啊，那个蝎子那边就中国人看成像房子一层楼两层楼，所以叫房啊房秀房子啊。中间那个地方有一颗红色的星星哈、哦，啊旁边两颗啊，然后中国称为心，好像心脏一样，星秀知道吗？啊后面那个翘起来一样都是叫尾巴，所以中国人又称为尾秀。所以你看，那西洋看成怎么样？一个星座啊，中国人看成三个星座啊，你到底要用哪一个？都一样，在神来看都一样，而且这个星座会变化，随着宇宙的运行，它的形状会变化啊。比如说北斗七星现在是这种形状，那以前是的形状跟将来以后的形状都不一样啊，它会 因为它星座会变化啊，宇宙的轨道会变化，所以看起来的角度都会变啊。那么圣经里面呢、啊，从这个啊这个星座啊，是给你推算节气啊，就是什么时候啊该做什么事，所以叫节气啊。那个节气是按照地球太阳运转产生的节气啊，节气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什么时候它没多久的冬至，对不对啊？冬至节气。春分啊，对吗？啊，夏至、冬至这些啊，来推算你一年里面你该做什么啊？南半球、北半球又不一样啊？为什么？南北回归线的关系嘛。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用的都是北半球，啊，你南半球的算法刚好颠倒啊。所以这个你要有点基本常识哈。所以这个神的作为啊，不是叫你去看这些星座，所以星座。每年有没有一样？我问你，每年太阳的黄道，我们进入那个星座，跟着太阳进入那个星座，每年的时间都有误差，都不一样。哦，那我们社会上那个黄道十二宫那个星座算命的那个星座，他把你固定死了，所以中间的误差都没有算。啊，事实上那个星座跟人有什么关系？是地球运转的关系，跟你每一个人有没有关系？我问你，有没有？没有。传道以前弄这个没有关系，为什么啊？就算你是某年某一个日生的又怎样啊？比如说你是什么金牛座的生的，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星座生的，那、啊、又怎样？你把它破除，就是说你想嘛，现在全世界有70亿个人口，去找70多亿，你把它分成12等份，请问大家是不是会有重叠性？有没有12种个性，把人分成12个，哎，套到70亿的人口，有没有重叠性？有没有？没有才怪，没有你怎么沟通？都有，所以你看这个人哦，跟那个人一定有相像的东西，神就创造你有重叠性，就夫妻两个再怎么样过那个，他有重叠性，有没有？没有，结过婚的都，搞不搞？那么赶快你跟太太跟他沟通，你公当你公塞，但是有，所以神造人呢就是这样啊，部分不同，大部分都差不多，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是非标准，神放在你的心里都差不多的，是吧？只是个人太强调那个，或者太强调那个而已，啊，个人的特质不一样而已。啊，比如说，很吝啬的人，对不对啊？有没有这种人？有，那神就会安排一个很会施舍的，知道吧？啊，这个两个结合起来哦，刚刚好。所以我看到啊，有个弟兄，哇，很有钱，很节俭，很计较，但他的太太不计较，啊，刚刚好，看得见吗？啊，如果两个都很计较，就完了，一根针一根线都要计较，啊，那就回不来。所以哦，很多人讲说，啊，结婚要结跟你一样，那你不要结婚，因为天底下没有一样，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造出的人哦，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的，但是独一里面有什么呀？有重叠性，知道吧？是大同小异。大同，你们有没有去过？啊？你们大同的有没有？一定是小异嘛。那你不要把小义变成大义小同，他就会蛮好的，对不对？人生就不好过。所以这个世界一定有差别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请那个黄信德执事来讲，你看那个每一个的心哦，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事实上都差不了多少啊，坏的坏不到哪里去啊，好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斗起来都差不多啊，看你的心怎么去变化啊。所以当你的心变化的时候，你认为不好的事反而是好事。所以圣经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哦，所以天象变化不要怕，是吧？狂风暴雨不要怕，在某些人来说是不好，在某些人来说是好事。就像我们今天听见证，有没有啊？所以传道书有没有讲到在乎当时的机会呢？对不对？神赐给你机会，哦，就是最好的。按人很会计算， 啊，很会计划，所以预备我要怎样 ？A 计划啊 ，B 计划，彩虹计划，到最后所有的计划都推翻了，归零。刚才讲的见证有没有？啊，归零，对不对？所以以后哈、啊，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太会计划哈、啊，剩下的交给神，反正就没事。啊，这个人哈、啊，计划是对啊，该准备要准备啊。啊，其他的变化也要预备，所以一定要备份的方案。所以出国尽量东西少一点，带太多了，到最后才几天背回来，累得要死啊！所以最好是空手一背就去了，什么行李都不要，才五天的不要带行李，随身携带 Aniki 我都干掉，怎么都绑在，不会被人家绑住啊。但是人就是喜欢哇，这个要用，那个要用，身上很多东西可以不要。当你不要的时候，到那边的时候都要有。这个常出国的就知道啊，常出国就带一个心去，主啊交给你，这样耶和华以勒，钱要对，号码要对，对不对啊？找对人啊，这个都很重要啊。其他的不必太在意，然后服装不必穿太好的，最好是穿一穿不好的都丢到那边去，不要带回来啊。这样可以省掉很多，你可以买新的回来，旧的回收啊。那再过来，我们讲到这个自然的现象哈，自然的现象，譬如说啊，以前有人讲到这个鱼鳞天不雨也风天，鱼鳞天，你看那个天上的云啊，像鱼鳞一样啊啊，我们看起来像鱼鳞啊，事实上你知道在高空的时候，是不是它的气流？像雨里天是不是一阵一阵的？有没有？会雨里就是有它的风是阵风嘛，所以产生雨里的现象啊。那雨里的现象，所以说不雨也风颠，气温变化啊，所以就知道啊，今天看到这个，大概明天后天这边风雨一定大，因为你看到的时候啊，我问你们，地球自转，地球自转，请问是向西还是向东？东，太阳从东边出来，地球也向东啊。这个就是人的想法，地球自转是向西，因为太阳比我们大，知道吗？所以地球向西，你就看到太阳升起来，知道吗？不是地球向东哦，地球自转向东，太阳会不会升出来啊？会，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得见吗？因为太阳很大，对吧？你就如果地球是向东，你会看到太阳从西边上来，知道吗？我这样讲有没有错？没有错。比如地球，这是太阳，对不对？你向西，哎，太阳是升出来，事实上太阳根本就没动，是你地球转看到它升出来，知道吗？啊，如果地球向东转，怎么样？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什么？地球是地球在动呢，不是太阳动呢。所以我们的眼睛有没有错觉？有没有？错了，我们的眼睛错了，跟事实是两回事。因为你没有，你不懂地球在转，你在转的是你自己的脚在转，你的头在转而已。这个基本常识啊，很多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呢，现在改回来。你就有智慧了啊，回家就舒服一点啊，我今天懂了啊，原来地球向西齁、转，所以太阳升起来齁、但是人看的就刚好颠倒啊，这个是人的想法。还有比如说啊，这里讲到啊，古人讲到齁、这个月亮到鸡枕张翼四个心不出三只脚，当这什么意思？那个鸡是属于那个南斗那边的星啊，那个28星宿的星啊，接近那个天蝎座啊，月亮走到那个路线，为什么？为什么会有风？很简单啊，月亮每次走到那个时间，大部分都已经是秋天西北风的时间了，是吧？所以你晚上看到月亮走在那个位置，就看起来比较风比较大啊，因为那个星座运转。一年四季刚好差不多秋季啊，是吧？秋风多的时候，讲白了就是这样， 但是你星座看起来是这样，就像刚才我们教师的他讲到看到月亮还有一个星星，你知道你看到月亮旁边那个最亮的星星叫什么星？常常看得到两颗，一般如果是太阳还没有下山之前或者太阳升起来之前，那个是金星。那一般看得到月亮跟旁边最亮一般都是木星，是吧？月亮旁边那个很亮的星星一般都是木星，金星因为很快就沉下去，所以你很晚还看得到的那个大部分都是木星，知道吧？这样你们就比较懂了，原来是这样那你不知道那个叫木星就以为说哎呦那个什么星因为不了解，你星座图一对照就出来了所以那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个12章54节到55节，他这里讲说那主耶稣跟你们讲说，你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把他说下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燥热的就有，这什么意思这里在东东南风就是比较燥热，因为南风是从沙漠阿拉伯沙漠吹过来所以跟我们台湾的南风不一样台湾南风也会热，但是台湾的南风热以外还有什么呀？很湿，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地板都湿了，因为受潮所以地方不一样，你不能用台湾跟以色列，台湾是海洋，旁边都是海洋以色列旁边都是沙漠所以那个圣经你要知道它的地理位置不一样那这样就比较懂。那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1到3节说他说晚上天花红你们就说天要起早晨天花红又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那这里讲天花红因为为什么红，如果这阳光照到云彩红外线所以红色的太阳就会出来因为它向西转，所以今天看到明天转到明天的时候那个气流就过来了所以就天气就是好的。但是如果红又黑黑是代表什么意思？黑云层比较厚了所以呢那个怎么样会下雨，所以很黑的。你看那个台风天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又红又黑光线看起来有点恐怖，对不对第二天一定是这个台风天所以今天黄昏可以看到明天的气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但是中间也有说变化，因为你有时候看到的是这边后面到中午才出现的你就看不到所以晚上只可以看到第二天早上地球运转再过12小时以后的事情而已，这是地球。那现在科技很进步了啦都不必这样看。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看到天气的变化，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在人间的神迹？主耶稣的神迹是什么？主耶稣来到世界就是最大的神迹。那什么是最大的神迹？主耶稣死里复活就是最大的神迹。你今天你的病得到医治，小神迹。拉撒路死了4天又活起来，小神迹。那主耶稣死里复活是为什么是最大的神迹？因为永远不会再死，所以这个神迹要留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血肉的身体，但是主耶稣要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永生的应许。所以你要受死，要受圣灵，要遵守道，你这三个条件都做到了等到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你的肉身就变化成为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刹那间变化，不是你自己的灵修都好你只要合格符合神的旨意，到时候就变化。但是带肉身每个人都会做坏事他做坏事还活着，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修正，把那个不好的修正治疗好就像你有病要不要吃药？今天姐妹讲到要吃药，对，有的人说信耶稣不要吃药不要吃药，这样才有信心试探神神造这个药干什么？如果大家都不要吃药医生没事情做了，知道吧？药房也关闭了，对不对 啊，你很有信心，他问你是你很有信心，你配不配得医治呢？主耶稣的神迹要在你身上吗？你可以拿你的虔诚跟主耶稣交换吗？哇，他说我禁食祷告，我很虔诚，我每天聚会，我有奉献的，那神就应该给你什么？这都是本来就应该做的，没什么好夸口。但是你如果拿这个要跟神交换，如果今天是神会讲话，我就说你这个还不够跟我交换，知道吗？是我爱你救你，不是你可以拿这个来跟我交换。我们信耶稣是不是有这个迷失？因为你从一般宗教来的话，就是要跟神交换，我拿什么给神啊？神要给我什么，对不对？嗯，我拿给金牌给你啊，你要给我把握平安，对不对？我跟你烧香油钱奉献了，你就应该给我什么，是不是这样想？错，在基督里面不要这些，他要的是你的行为变好了没有，不是这些啦。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停留在这样的话，那你很凄惨的。有的人信了耶稣信了一辈子，怎么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你心态不对啊，心态不对，神为什么要祝福你？没有必要啊，你心态对了，你不必求他也会给你，因为你心态对了嘛，啊，后面都会自然你的心正。所以古人啊讲到我们中国人啊，孔子得到神的启示啊，你不要小看他几句话，正心有没有，诚意有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天下能不能平？没有啊，因为从第一个正心都没有做好啊。所以自古以来人类都在，不是正心呢，正下面再加个字变歪心，有没有？你看啊，你不信等一下你试看看，叫你写一个正，就这样画横线的哈，五哈，画个五这样一个正字，几个人写正的啊？你看，等一下你写看看，每个人都正都写不好，对不对啊？是不是？有没有写歪的？歪的就是不正嘛，你看他正，那个是哦，是不是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太阳一点下面一个正，这个是真正的正字，就是那个日葵啊，一根杆子，太阳日正刚中没有影子，所以叫日正，就是是，知道吧？啊，我们现在买一个，我们现在的不管书上写的是是不是都歪的啊？有没有？上面一个日啊，下面是不是歪的？那个正本来是一横的，现在变成一个人，有没有啊？啊，那个是变成什么？是人说的事，不是神说的事啦。哎，那你自己写看看，下面变成这样。我们书法会那个唐朝的时候改了，改成那个正，那个现在的楷书哈，褚遂良他们把它改成人，是吧？因为这样。隶书体了嘛，就变成这样。啊，原来不是这样啊！你看那个甲骨文什么，它是这样，很简单，画线条。所以现在的是不是是谁说了？人说了算啊？哪一个人有权有势说了算，对不对？那事实就偏差了。哎，这个正常嘛，因为人的心歪了，对不对？啊，所以从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些。我是拿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哈。那么再过来我们讲到这个，你要真正要为这个天象金黄是什么时候？这个末日的末期的大灾难，末期的大灾难哦，启示录第六章彼得后书都有讲到，等我有一天看到你那个太阳变黑像毛布啊，月亮变红像什么啊，血一样。当你看到这两个现象的时候，这个才是末期，现在还没有。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太阳为什么会变黑？平常太阳里面是不是有黑子？有没有听过？好像我们的眼睛里面有那个没有飞蚊症，有黑黑的，有没有啊？啊，那太阳的黑子是不是真的黑的？是吗？不是。我们古人啊，因为观测不是很清楚，他们就画一个太阳，说里面有一只黑色的乌鸦，知道吧？啊，那个就是黑子啊。啊，每11年哦，那个黑子的数量特别多。 啊，那每十一年的时候，地球的这个第十一年的时候，地球的雨量天气变化就比较大，因为黑子多的时候温度变化了，气候变化了，所以每十一年会有这个变化啊。那你看啊，每一颗黑子啊，你现在看得到黑太阳的黑子，这呢一小颗的黑黑的黑点都比地球大，知道意思吗？啊，为什么会黑？因为它的温度比较低，外面比较高，所以你看过去有阴影是变成黑的，实际上它阴一点黑的没有。那你弄到太阳看到都是黑的，像一个布包起来的时候，而闪出一点点光，那你就知道太阳是要怎么样，快要死亡了，知道吗？啊，快要死亡是温度，里面的温度越高，外面的温度低了，所以它塌陷，知道吗？啊，塌陷以后会爆炸，知道吗？啊，所以太阳还没有变黑之前，太阳的温度会更高，因为它会膨胀。所以按照以赛亚书三十章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太阳要增加七个太阳。我们来看这一段，讲到这个天象金黄，要金黄的是这个，其他的不必金黄。那么当你遇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末期，因为温度升高了，地球的河流都会干，海水都会变红，因为这也是自然现象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最珍贵的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在那个末期最珍贵的是什么？看明白吧？水比黄金还重要，用魂不到喝一下。哎，那太好了，又喝一杯水比黄金还贵。来，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的三十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二十六节，他讲到将来的变化，不是只有天象，还有地上的变化。来，我们二十五节说，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必有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的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夜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好，这里是讲到大型杀戮是什么？神的审判，战争领导。所以将来地球的战争不是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已。那以后无人机的大战比现在还要厉害啊！你现在无人机才刚刚开始。最近我们运了很多美国的那个战车哈，好贵好贵啊，130几辆来。那个到俄乌战争已经都没有用了，一去人家一颗很简单的炸弹，嘣就消灭，因为那个盖子哈，那个战车的最天灵盖是最弱的，很薄，一颗下去，那边就爆炸了。我们当过军人都知道哈，战车最薄弱就是头上。所以现在无人机这样变变变很快了，所以我们应该赶快发展无人机，但是已经太慢了。人家无人机已经可以做灯光秀，知道吗？编排在空中做灯光秀，无人机了。我们现在还在，没有几个人会摸啊。每次教育召集也没有弄这个无人机怎么操作，还在操作五名机枪咔咔咔咔哈，在步枪射击。战卫兵啊，实在话我都讲的哈，感谢主的啊，这个也没有办法哈。我当过军人，看到现在的这种教育思想啊，那个军队的思想还停留在50年前哈，知道吗？国共内战的思考模式哈，什么打在滩头外，人家飞弹已经从大陆可以打到关岛了，你还在打滩头？那个滩头哪有滩头了？那个玉山都不算玉山了。所以哈，那个战争思想还停留在50年前，你怎么打现在的战争？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身边对人耶稣的认识思想还停留在以前那种思考模式，没有进到神的高度去看回来，你圣经看不懂的啦，你知道吗？不是相信就好了啦，相信变成迷信，这个也是我们信耶稣的要注意哦。很多人说，你只要信就好了。我说，那你信对还是信错？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百姓因为无知识而灭亡，要有知识，但是不要自高自大，基本的常识要懂，读圣经要有知识，你没有知识就没有智慧，因为知识是智慧的基础，对不对？ 智慧是怎么运用这些知识，对不对？啊，你都不懂，你怎么讲？啊，就像很多人问我说：“传道啊，现在是不是末期了？”我说：“不是，现在可以称末世啊，末世比较长，对不对？”啊，末期呢？末期按照圣经不到七年啊，啊，不到七年，那个后面的日子是怎么样？太阳加七倍啊，月亮像太阳，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的月亮像什么？像柠檬，对不对？有一首歌哈，月儿像柠檬，哈哈哈哈，一帘幽梦，哦哦，啊，那琼瑶死了哈，唱起来好美美的，看到月亮好美啊，然后姐妹经常看到月亮好美，那以后看到月亮吓死了，跟太阳一样，你还哇，一张真大的呢，拜托姐啊，月亮像太阳好不好？好，你晚上都睡不着。啊，白天太阳出来好不好？加七倍。如果现在20度，七、十四度，140好不好？八十年了，不老这样。那你这一杯水拿到太阳一晒，会不会八十？会不会滚掉？到那个时代哦，我们天母教会，请问这个木头会不会自己燃烧？八十啊！啊，温度八十啊，其实140的时候，100度都滚了，那140会不会自己燃烧？冷气还有没有？感谢主，所以现在做太好没用，不必在乎这个，以后是地动最好，是吧？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启示录那个第一问说，人为什么住在山洞里面？因为只有山洞才可以住，山洞里面有地下水还可以用，外面你都没有。这个是将来的必然的现象啊，所以以后最宝贵的不是这些高楼大厦，高台倒塌，101一定垮的，101变成最大的火柱，知道吗？然后燃烧起来变成云柱，知道吗？看过，但是它不会动，云柱火柱都出现了，是吧？啊，台北很多云柱，也很多火柱，但都圣经的云柱火柱会动的，它那个不会动，看见吗？都是火把，呼呼哦，好美哦。是不是啊，马上过年到了，那个101就呼呼，那以后是真的烧起来，那你不知道好不好啦。有没有看过美国的911有没有啊，高台倒塌有没有，好美哦。啊，吃个早餐就死了哈，啊，在那边泡着咖啡，等一下就整个楼房子融掉了啊。这个将来是这个事还会更多，那个才是末期。现在啊，感谢主，是吧？要知恩，神的恩典啊，所以这个真正要了解的是这个。所以彼得后书第讲，等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地球啊，有形质的都被烈火融化，一个大响声废去，就是地球爆炸，以后就没有生命。所以你在地上啊，怎么样的经营啊，怎么样这个流民啊，没有用啊，你知道吗？要把精神放在这个地方啊，要放在永生。我们以前有一个也是信耶稣的，他叫老蒋，听过没有？蒋介石知道吗？蒋中正听过没有？他现在啊，死了都还不得安宁啊，坟墓也不得埋葬啊，还放在那边不能入土为安，不好，该入土就入土嘛。现在变成观光景点没什么用啊，你看他以前多少人为他做了多少的那个什么铜像，对不对？现在铜像好，除了去融掉以外、打掉以外，还收集起来都在大溪的铜像公园，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骑马、龟白，有那东西啊，从不要都收集到那边去，也不错啦，算这个老蒋的故宫博物院啊。每次去晚上有点阴阴森森的，你们可以去晚上去看看。你坐在那边，他很可会谢谢你，好孤单哦，每一个都是我，但是都不会讲话，哈哈。啊，你对不对哈？哎，所以当一个人哈，如果把信仰或者什么被人家捧成那种偶像化，放那边，你的结局就是这样。我相信那个不是他本来的意思啊，这是下面要捧他不得不啊。事实上，人造自己的形象，你想要留存天地一切没有用啊，只有属灵的才有用啊，属物质的都没有用。好，我们再去看啊，这个讲的多一点。好，我们看后面第6页讲到圣经关于这个心的问题， 啊，这里讲到神的心跟人的心，哦，简单讲一下。那我为什么要去把这个圣经关于这个心，啊，心的问题整理出来？你看我，哦，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有时候你们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有没有？圣经心学为什么讲？就圣经对心的所有的资料，我都把它整理在这里。神的心、人的心，人的心分善的心跟恶的心，啊，而魔鬼的心、天使的心，啊，心是什么？心不是物质，是吧？灵魂的问题。啊，现在我为什么写这个？因为有一个信徒啊，讲给你听啊，啊，见证啊，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有一个传道叫陈立荣，听过吗？陈立荣传道，他爸爸是台湾的，我们闽南人啊，三峡第一个到大陆黄埔官校啊，后来啊回到台湾来，他是第一个升少将。黄埔二十四期二十五的那个，他老了，他家拜拜，太太拜拜，客家人嘛，啊，他的女儿很信那个佛，拿一本心经给他看，他又看不懂，我就跟他讲，哎，你知道这个意思吗？知道，说好了，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哦，就讲给他听，我想这样资料也不太够啊，后来我想，啊，我就写一本给你看。因为老将军快90多岁了啊，希望能够开窍，信耶稣。我们去跟他祷告，他很高兴。他还没有受洗，求主耶稣帮助。90多了啊，那我就编这个啊，给他看啊，里面就讲心经。下一次我会讲啊，那心经里面讲了很多心啊，佛教很多唯心论，讲很多的心，哇，结果一大堆心，结果那些心都是什么心？人心都是自己想的心，啊，跟神的心不一样，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心的意思就是说，人一切精神现象的总称与意识等概念相同为一体，称为心法。他们的心，就是你的心意。哎，这个哈，我们的信德执事哈，天天在研究心的问题。这个跟什么？跟那个他们在修那个心理学，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又不太一样。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讲心哦，都是以自己的心为心。那圣经呢，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与宇宙的真理为心，不一样。那我们真教会呢，是以神的心啊，圣经的心为心。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哇，这么多啊，所以。我没办法一个字一个字讲，所以你看了，我念给你听哈。我们从这是光第一章啦，讲到基督的心就是神的圣灵。那神的圣灵里面哈，体会这个神的心肠，它是用我们看得懂的话去解释。那神的心肠，我就把它整理一下，把它分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要这样精简，我们把它注意看一下，你就可以体会。当你体会到这个神的心的时候，你很多心就改变了。因为我们现在信耶稣，常常用自己的心去信耶稣嘛，没有把神的心放进来，所以很多观念就错了。啊，错了以后啊，你的行为就错了。你虽然信耶稣哈，心不在，啊，心不在耶稣那边，在你自己，都希望耶稣都要听你的，是不是这样想？就像小朋友都希望爸爸妈妈都听他的，对不对？然后爸爸妈妈不顺他的意，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哭啊、吵啊、闹啊，哈，哎，这样啊，正常的。然后母亲就说：“不啊，你既然不听我的话，我就哭给你哭，不理你，看你怎么样。”哭到最后，看没有效果了，他就停了。他要的东西不给他，哭；不到最后也不给他，看你要怎样，看谁，看你哭的久还是我不哭的久啊，对不对？啊，累了。马上就啊，对不起了哈，就改回来了。哎，小朋友的心又不成熟，啊，大人的心有时候太固执，对吧？哦，要这样就是这样，为什么？僵化那个心僵。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稍微念一下哈，来， 我这里念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神怜悯的心肠好像日光照临，神爱慕人不止住怜悯，故人须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不让人伤心，足耶和华的意行。基督的心是圣灵，是耶和华的心及神的圣灵，是主的心，神儿子的心，世人圣灵说灵言并呼叫阿爸父。基督圣灵之心让人参透基督里的奥秘事，使人承受神国复活改变得永生。接下来你看第三部分说，主的心是柔和谦卑，如保罗存慈爱温柔的心，基督在心里是永生神的灵写在心板上，蒙神恩有聪明，遵守神命令法则，主动的慈心使大麻风得洁净，瞎子能够看见，照顾受伤的人，接纳浪子的回头，免了人的债。那么你看这里面，你就去体会人的心、神的心，这个要讲很多了，我只简单讲一下。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啊。所以我们信耶稣对这个心没有下一点功夫的话很难啊。所以小弟为了了解这个，把整个圣经从头到尾我们国和本就够了，跟心有关的每一件每一件我全部把它找出来。很累呢，你的电脑里面都有写的。那个心有时候是指圣灵，有时候是指肉体的心意，对不对？心思都有，但翻译上会有一些出入啊。不管它，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好吧？整理分类，就弄出这些出来啊。感谢神呢，我现在退休才比较有精神在整理这个啊。还没有退休哈，不是这个那个啊，就没有时间整理。现在整理出来更了然于心，对不对？你真理了然于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是退休的传道人，退休的传道人你来到教会，你退休了，教会有负责人有长子在管理，你到那边不要随便多心，知道吧？还能听我？如果一个退休传道来这里很多心然后开始讲你天母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但是呢他自己都不应该，他叫你去做，然后他不会做，我没开始他很难受结果你如果听他的话那负责人 会怎样？感谢主累死，知道吧？因为他的理想很高。那你应该倒过来说，好，那你既然退休了，换你当一个月的教务好不好？当一个月的总务，当一个月的财务好不好？当一个月的福音组十二个月分十二种东西给那个退休的老传道来做一做，他马上说我想了，无条件的。为什么？心有余力不足啊。所以你不要随便啰里啰嗦加了一些不必要的条规给别人。那所以古人讲一句很有道理啊，不在其位怎么样？不谋其事，不谋其政，对不对？人家有请你就讲，没有的话就闭口不言，就是智慧。没有的话你就讲，台湾话叫做什么？鸡婆，有没有？什么叫做鸡婆？你听过没有？请问鸡婆是公的比较鸡婆，还是母的比较鸡婆？错，公的比较鸡婆，所以这个我们的思考模式被那个文史片段鸡婆嘛、给婆嘛，那是台湾的话。你想公鸡比较会叫还是母鸡比较会叫？天还没有亮，天快亮了，结果怎么样？现在我们都很少看到公鸡在叫，很可怜啊，都是那个手机在叫啊，时间定好了那真正的公鸡在叫，你知道乡下还有咕咕咕，怎么样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为什么会醒来？睡不着，对不对？老婆不理他了因为老婆天了亮要生蛋，我都很忙得要死，我要准备咕一个蛋跑出来了。他这叫一声就咕一个蛋跑出来了，公鸡叫很多声没有半个蛋然后叫得很大声 跟人家吵起来。所以哈，鸡婆鸡婆最会叫的是公鸡，母鸡都很比较安静，因为它要生蛋，没有时间在那边叫，叫多了体力不够，人家生蛋怎么生啊？所以我们的想法跟事实有没有出入？有啦，鸡婆怎么会变成母的呢？最鸡婆的是公鸡呢，是吧？所以当弟兄哦，当结婚了，你也不要太鸡婆哦，是吧？圣经叫管闲事啦，太管闲事会怎样？人家会嫌你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不是什么对不对的问题啊。所以该节制的时候要节制了哈。那另外一种叫做长舌妇，听过没有？那个很多心啊，他那个像那个下雨就哒哒哒哒哒一直讲啊。比如说有一人讲说，我跟你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跟你讲啊，哒哒哒哒哒，哇，我到底讲什么？他就一直讲啊，讲了半天没有。啊，感谢主，感谢主，主主主主主教啊，我累死你哈。所以有时候你就想，哎，心是好，但是你表达出来的时候，因为没有节制，就会产生问题。所以我是想两个那圣灵的果子哈，那几个果子，仁爱、喜乐啊，到节制。事实上，这圣灵的果子也是心的问题。你有一个仁爱的心，后面一定会节制，因为你有爱嘛，你就不会太勉强人家。啊，你有节制，他前面的都会有；那你没有节制，前面都会没有。所以圣灵的果讲起来只有一个，但是各种的形状哈，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圣经很奇妙啊，就像你今天你如果真的懂圣经的任何一卷，是不是各卷都会通？真的懂的话，我讲真的懂，都会通。如果你连一卷都不通，讲出来到最后你不会通，任何一卷都不会通，因为它是环环相扣啊。不要说我喜欢这一卷，那一卷我就不要。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讲圣经的道理，讲各种宗教的道理，为什么讲不通？因为他执着于自己的那一套嘛，其他的不要。比如说我们信耶稣读圣经，对不对？请问其他的经典你要不要知道？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当然就不知道了啊，你就没办法跟人家沟通，所以很多道理你就不灵活了，是吧？所以很多道理都可以通，都可以去读，但是你要慎思明辨，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就差这样。所以希伯来书一直讲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怎么样？当你看到不对的地方在哪里，你用圣经的真理去对照，错在哪里，你就懂到很多了。人家问的时候你就不怕，你完全陌生，你怎么跟人家谈？所以现在传福音不是说我拿传单给人家就好了，如果有一个人来，你怎么跟他谈？所以还是要懂一些其他宗教的东西，你要懂一点，不要都不懂。但不是叫你去哇，懂了以后就全部都信他的，不是。我们自己要自己的根基要对，然后要去分辨这样。那你自己都对自己都没信心啊，那你怎么对人家啊？人家说你为什么要信真耶稣教会？那你对真耶稣教的定义有没有很清楚？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真耶稣教会的定义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教堂而已？这个只是学习的场所而已。真正的真教会就是耶稣本身，耶稣的圣灵同在的本身的任何一个人。那圣灵同在，他一定会顺从圣灵，他就不会做坏事。那这个才是真教会。如果说你是当什么职务，那是行政上的宗教职务。宗教职务是教会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宗教职务的人不会多100分，知道吗？我们当过负责人，当过啊，都知道自己都不是很完美。你也不要要求信徒多完美。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自己都不完美啊，那我还有努力的空间啊，还有更大的努力空间。大家都互相的往前走。是这样的，真理放在前面，你回到真理，不要一直固执己见，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怎样，那你会坚持错了。所以很多人错就错在哪里？错在坚持己见， 比如说你对于道理的认识，我就认为这样这样。比如说现在有人在讲传道啊，你讲圣经就好了，那其他宗教不要讲，你不要听，那你可以不要来啊，你不要来听啊，因为你就无知嘛，你认为说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可以去听啊别人的宗教的东西，好啊，那你就不要听啊。哦，我要讲，你不要禁止我讲啊，对不对？你可以不要听啊。等到有一个慕道者问你，哎，这是安怎意思？你一问三不知，连最简单的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跟他传福音？那靠圣灵，靠圣灵，要不要知识？啊，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讲啊。你看法利赛的道理，主耶稣懂不懂？懂啊。旧约耶稣懂不懂？其他宗教耶稣懂不懂？都懂啊。所以你把圣经拿出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到圣经就是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你要看别的东西来对照，答案就出来了。那你不懂别的，那你这本怎么懂啊？譬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啊，我们讲到那个啊，道就是神，对不对？那道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神？那神的定义是无所不在。那道为什么中文用道这个字？因为它是用道德经的道来解释啊。道德经的道对不对？对。但是现在外面写的道德经是解释错误，不是他言论错误，是解释错误。那老子把道德经讲出来，他讲什么？道的定义三个定义，知道吧？第一个定义叫大，大它是自大，自大就是空间无限大，这是大。是好像水在流，时间，时间的一直过去，时间的无限叫是，就是时间。再过来距离远，所以大是远，三个极致才是道，符合这三个极致才是道。远距离远到哪里？无限，无限的远，所以不是有限的嘞。所以我们今天把道跟神弄成一个很有限的神，什么三一神啊，什么的，这个都会变成有限，那就错了，它是无限。那你对当道是不是认识？再来看圣经是不是这样？神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对不对？神是无所不在啊，众人之上，众人之内。那你这样是不是都通了？哎，所以道德经是把道架构讲出来，让他不知道这个道是指耶稣。那耶稣是个人，为什么他是道？哦，这个更奥秘，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做圣的耶稣，圣灵的耶稣。哇，这样的话你就会读起来哇很快乐，然后开窍，对不对？其他宗教没有答案，圣经耶稣就是答案。所以很多人在找这个答案，就这么简单，就在你眼前。但是这样一定义错了，后面就错了。好，我们再看我们第七页，这里讲到齁啊，正辨是非归向神。我这个是讲约伯记23章齁啊，七到九节齁。那么这一段讲到啊，这个神跟正直人的辩论啊，我这里写一下齁，你看我的讲义说，神公义能与正直人辩论否正是非，是督责人的确据，他是审判者的判断为真，依真理是非是心而论，一人辨明所行的道，神必宣告是非定案，是真的辩，是为真道而辩的啊。那么这里讲到啊，那后面我讲到那个三国的时候啊，那个有刘少那个人，他写了一个人物志，就是你要去怎么去看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他这里讲说，辩不入道，而应对知觉是论口辩，忽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则正白黑以广论，是微妙而通之；辞胜则或正理以求义，求义则正啊失矣。那么这里告诉什么意思？有时候你跟人谈论是非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言辞上的来赢过你，对不对？哎，我认为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样，你就听我的，就对，错。你就算你嘴巴讲的好像都对了啊，有没有用？没有用。 你要讲这个有道，你这个有没有合乎真理的道？当人家把道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可辩。所以古人讲一句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对不对？好，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各位有没有生命？有没有？有啊，才对啊！你们都不讲话。哎，有啊，为什么有生命？因为讲话，对不对？如果传道坐在这里没有生命，我会讲吗？不会，也可以讲呢。然后我这个假的人，然后里面装 AI 啊、哦，哦，假人跑出来了，哎，但是他还是假的啊，对不对？因为你那个东西拿掉，没有电就没有了。哎，这叫事实。所以事实你把它拆开看，哎，事实就写出来。那、啊、如果不是事实呢？你说是也没有用啊。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道理，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得救，对不对？比如说有人讲说，我相信，我信耶稣可以得救，我一定可以复活升天见主耶稣。我认为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很多所有的事，那是你说的呢。那按照圣经是神按个人的行为审判，把你判一判，能不能得救是神在算，对不对？有没有亏欠？那、啊、如果你说是，啊，神说不是，哪一个是？神说了嘛。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哦被内政部表扬你是个大善人，有没有？啊，所以你就可以得救了，对不对？啊，请问内政部那个部长自己也不是很善啊，为什么？因为我为了表扬你做绩效啊，哈，啊，判你为表扬那个有个匾额，写个大善人，叉叉叉，啊，你就可以得救了吗？不是嘛？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只要有匾额就得救了嘛，哈，是吧？不是，所以很多真理哦，你把它细细的去想一下，就了解。错在哪里，对在哪里，所以叫做明辨是非啊！哦，那你看哦，对神的认识，现在很多人对神的认识不清楚。那耶伯就讲到啊，你看哦，你看二十三章耶伯就八九到九节，他是无所不在啊、哦。所以你看我这里写了，他说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人难寻觅。他居住在人不能见的真光里，人眼所见的是异象异梦的景象。在肉身显见，如亚伯拉罕见到客麦基洗德啊啊，借着基督降生为人子，变貌和死里复活而显现神的形象。人在世间难寻神的面啊，往东前寻，原意是日出之际的东方啊，太阳出来啊，往西啊，就代表后面的意思啊，而往北啊，向左啊，而往南是向右。但是不管你东西南北你去找、哦、你要找到这一位神，因为他不是形象，你找不到，除非他显现给你看，他显现给你看又不是真相，是吧？他是异象啊，肉身的耶稣也要显明这一位神的存在，他是用肉身来显现，降生肉身，但是那个也不是真相，知道吗？因为耶稣的肉身好不好看？好看的极少，没有，不好看呢，比我们大家都还难看。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无家型美容，叫我们羡慕，你看了他都会讨厌他。”那个就是耶稣肉身的形象，那个叫表象。啊，真相是发光的啊，遍貌山发光，主耶稣发光。啊，拔摩海岛上那个约翰看到主耶稣显现那个发光，那个发光也是异象。但是总比肉身的像好看啊，对不对？所以你从外貌看耶稣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从外貌错看了耶稣。所以你今天看耶稣要不要用外貌协会的会员的立场来看他，可以吗？各位外貌协会的会员，因为人都是从看外貌的嘛。记得以前哦，啊，大家都是好心啊。有一次我们总会啊开传道会，主题就是讲 传道者的形象啊，说传道要怎样才会有形象啊，外在的形象、内在的形象，哇，讨论了很多啊，结果讨论到最后没有答案啊。有的人说传道要有形象，所以哈，讲道一定要打领带、穿西装啊，请问这样对不对？对也不对，为什么？你到那个东南亚哈，你想穿西装，人家也不给你穿，因为你也穿不下去。为什么？穿不下去啊！啊，到那个日本哈，北海道，你想穿西装也穿不下去，为什么？太冷了，只有在台湾还可以，对不对？哦，在温带的地方。所以你用外在的形象说代表有这种服装就代表什么形象，没有错，这是人的规定，但是不是代表真的。那如果你内在没有真正的神的仁义道德的时候，那种无形的道德形象出现，你外面穿的再好看都是假的啦，像做戏一样，对不对？你看社会上做戏，你今天可以穿上皇帝的衣服就变成皇帝嘛，对不对？你穿上将军的衣服就变成将军了嘛？啊，事实上你真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就看你所做的，不是看你穿什么衣服。所以真正的形象啊，是内在那个基督的爱啊，这种形象出来才算。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要传福音，不是只有外在的形象。外在形象要，不能说今天大家来聚会每天穿着乞丐装一样啊，是不是？好不好？我有形，我有内在啊，然后外在。能做的好都不要做，你看得到的能做你就不要做，知善不行就是罪，你知道吗？可以洗澡然后你不要洗澡，然后说我靠神，很属灵这样。我看过以前有一个人很属灵啊，他脑筋有点那个，就认为自己很属灵，他认为要一天要读多少圣经，要祷告多久，他讲话动不动就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很属灵，哇，看起来还不错，但是看到他都不洗澡，然后不洗头，指甲都长长的黑黑的啊，请问这种人很属灵啊，属灵啊，到最后变成什么 OK 嘛，很属灵，很 OK 啊。结果我看那个灵就是灵蛋的灵，知道很属灵，还三个灵嘛，三个灵，三个灵啊，那零零零啊，哈，哎，这样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神要的不是这个，但是要不要适当的要来天母我一定要穿西装，那我去南洋我绝对不穿西装。以前到大陆河南邯郸去讲道，冷得要死，穿西装包得像什么一样啊，那边又没有暖气，教会没有暖气，那厕所全部都是结冻的，要到旅馆才有厕所，你要多忍耐，你要知道吗？那个厕所都结冰，都是冰块，没办法上厕所。我就想他们很厉害啊，所以冬天不能喝太多的水啊，要忍耐啊，因为环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想到很多事啊，神无所不在。那我们今天想到，你要归向神，归向是这样的无所不在的神啊。当然，我这里讲了一些资料啊，给大家做参考啊。所以你今天跟神的定义，你如果去了解的时候啊，你看哦，我这里讲抄了一段啊，真正的神真的是无所不在才算啊。你看哦，很多人认为说，哎呀，中国古人啊都是怎样怎样。我说，你如果去摸索古人很多对神的认识，是超出我们现在很多人对神。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有时候停留在一些传说而已，没有实在。你看我这里念一段墨子啊，墨子你听过没有？墨子是很实行家哦，他的学生很会做各种科技啦，各种他们是非常有科学头脑的人哦。啊，那墨子他很多哦，为了救这个城市，他都努力的牺牲自己的性命啊，都没有关系。他们的思想很像基督的思想，啊，对神的认识真的很接近圣经。啊，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你看哦，墨子，天字啊，墨子是一本书，是啊，墨子啊， 他的学生把他整理，好像四书五经他整理出来，我很喜欢看，因为里面很多东西跟圣经是相通的。他说齁，他说怎么样呢，他说神齁无所不在，不管到哪里他都看得到，这个天啊都会看得到。他说呼天不可畏，灵骨悠闲无人，民必见之。意思说你就算没有人的地方啊，那天也看得到，你知道吗？意思说这个神也照样看得到，你跑不掉。所以古人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这个道理。你不管走到哪里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见，他都知道你。那有一首诗齁，我们常常会念的那个啊，贾岛齁，你看寻隐者不遇，就是说他到那个山上去找一个很有高道德高尚的人，找不到他，他就写了一首诗齁，这个前小孩子都有背啊，现在人都不读唐诗了齁，所以认为唐朝不存在，对不对？现在知道什么存在？台湾存在。实际上你不读唐诗实在是齁忘本了，对吧？那个贾岛的唐诗齁，他没任何一个字齁都经过推敲，慎重的使用，他倒不是随便乱讲。来来，我们来，这些小孩子我们现在恢复到我们是小学生，现在小学生不读这个好可惜齁。来，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这一段大家都会齁。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群山中，云深不知处，好不好？那请问神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知道。啊，你不知道不代表神不知道啊，对不对？那因为神是无所不知啊，啊，云深不知处是你的眼睛看不到啊，因为被雾遮住了啊，一样的道理。哎，你在台湾哦，有一个地方可以云深不知处呢，但是你知道啊，我们那个你不是往文化大学有没有啊？往上去，我们从这边看过去，那个文化大学那个楼房很像空中楼阁一样齁，啊，很像人间仙境齁，啊，尤其雾很多的时候，雾中有那个大学的楼房有没有？云深不知处齁，不会啦，他就住在那里面嘛，那就文化大学嘛齁，走那个路飘上去就到了嘛。但是你在这里天母看过去，可以看得到吗？啊，可以啦，找一个角度哈，那个文化大学云深不知处在哪里？文化大学怎么不知道？你坐车就到了啊。所以这远远看啊，你路是走不到，你走路是很累了啊，这代表距离的问题。所以古人啊想这个也是，他不是不知道，他也知道你在云深不知处，不是不知道，就在这个山嘛，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一下子找不到你在哪一个点而已，那就在这个山里面啊。所以这个画中有画啊，读那个唐诗啊，你不要被那个表面的字啊，好像那个李白，那个有没有啊？叫做两岸猿声啼不住，有没有啊？后面叫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啊，什么轻舟？很小的。独木舟吗？长江三峡可以独木舟可以过吗？啊，可以，温室也啊。因为那个都是经过那个无峡雄峡等等，它那个不是很多那个滩齁，很危险嘛齁，所以一定要大一点的船，有时候还有很多人这样摇齁。他讲轻舟事实上就是代表说你这个船跟这个长江的那个浪齁，那个下来的那个比起来你就像很轻啊，是这个不是它很轻欸啊，不要以为说轻舟就是独木舟安安，不是啊。我们到那个台湾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溯溪有没有啊，那个橡皮艇有没有，那个才算真的轻舟啊，那几个人还可以坐在上面齁啊，有时候还会翻倒，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带那个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对不对？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对不对？啊，那你想想，哎，所以有时候这个代表说什么意思？当你经过这里看不到，实际上你转个弯就看到了，因为神的旨意哈，常常就在这个地方显明出来。所以有时候读一些诗哈，它不是表面上那个诗， 啊，还有内在的那个心理他追求的那一位神，所以神给他有这个智慧写出这种诗给我们来看，字又很精简，又不会很浪费啊。就像我们现在有些白话文写得好长好长啊，到底讲什么啊？没什么内容，有这几句话，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成语，有没有？几句话，意思就显现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文字哈，只是来记录一些道理啊。所以文字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所以启示录说啊，神啊有那个小书卷，那小书卷哈，它是内外写的字，外就是看得到的，啊内就是隐藏的奥秘的真理，你要去把它挖出来。好像主耶稣讲玛拿，有以色列人吃玛拿，到最后还是死了，对不对？啊、哦，那个装在罐子里面，后来的玛拿没有。那耶稣说有一个隐藏的玛拿，你要吃那个隐藏的玛拿，就怎样，就有永生。那请问隐藏玛拿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是什么？你们懂了？每人都要吃，是什么？也是白色的，只是比较大。圣餐，圣餐主耶稣说，你领受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就是隐藏的玛拿。末日我叫他复活得永生，有没有？所以隐藏的玛拿，生命的粮食，就指耶稣圣灵的运行。所以你领受真正的圣餐，就是领受真正的隐藏的玛拿。那么这个隐藏的玛拿就是对你的永生。所以你如果吃的不是真正隐藏的玛拿，制作各方面不合乎标准，请问是不是隐藏的玛拿？不是，那只是个面粉，还不如吃面疙瘩好吃，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差别，还不如喝葡萄酒去买回来就好了。当你不懂道理的时候，你就会用这种方式去做，那你懂道理，按照圣经的做，你就知道用它里面有真理、哦、真理使你得救。所以这个真理跟物象的表象的东西要不要符合，要不要去配合、啊、配合起来才是对的、啊、所以这个习语也是一样、啊、真理讲道也是一样，你如果有符合这个真理的，后面就会对、啊、如果不符合的就不会对。你看现在科技很进步，是不是任何一个小东西是不是要符合很精密的那个标准，有没有？你看台积电啊，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啊等等，是不是要那个晶片越来越小，对不对？啊，晶片越小不是说哎呀我看起来差不多了齁、差不多可以用就好了，好不好？差不多可以用吗？差不多不能用，差一点点没有关系齁、可以吗？不是可以吗？看起来差不多，看起来还可以齁、科技的东西差看起来还可以不行，要标准，要测量，符合标准，那符合这个标准才算可以用。一点点不符合都会产生很大的祸端啊！啊，今天我们追求真理，可以不可以说啊，差不多就好了，你相信就好了，你相信就可以得救了，可以不可以？可以哦，才怪。你相信啊，神说你讲的是啊，你说的是我又不算啊，因为你不符合我的标准 啊。我们最后来看那个要有标准啊，所以是非的标准，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八章，所以一定要有标准。我们追求真理啊，也是要有标准，把标准找出来，而不是人家说了算，它是有标准啊。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好，八章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啊，这里训诲跟法度啊，就是神的话啊，圣经的道理啊，那道德律等等，这些都要符合这个标准，你才见晨光。就是说什么时候见，这里的见不是说我活着的时候我就马上见了，真正的见是死里复活，因为神是真光嘛，那你必须使你或我成为像神的真光一样的光，你才可以跟他合一啊，在基督里面合一，那才是真正的见光。 我们现在常常把它解释，哎，这个正光就代表我读了一段圣经，有一点亮光，你听我，因为你跟你讲的啊，我有点亮光，什么亮光？但是你看到以赛亚书第九章，谁是亮光？哦，黑暗中的百姓看到了大光，大光是谁？基督啊！所以你看到基督是要符合真理的，你看到基督，那不符合真理的看到基督也不会信哦。所以你看大祭司啊，很多法利赛人看到耶稣不会信啊，啊，反而那些谦卑的百姓、痛苦中的百姓、黑暗中的百姓、生病的啦、啊、等等等等，他看到的主耶稣就是真光，他得到医治。大祭司假扮困惑，无代志做哈，天天找差的，看到耶稣要把他杀，啊，他有没有看到？见不到，这个眼睛瞎了。所以心眼瞎了，所以我们今天齁讲到明辨是非归向神齁，他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看，用心灵跟诚实齁，诚实就是实实在在啊，不能虚假齁。那下一次啊我们就讲到